哈密国的国舅苏宝同纠集六国十万人马兵困锁阳关，把李治、薛礼等人困在城内。疆场上讨调阵，他一心要会战薛礼。为什么？薛礼有名气啊，本事大呀，我要一仗就把薛礼打败了，他是元帅，这叫祈祷兵赛，也算打赢了，也算出了名了，打就打有名的，碰就碰硬的。哪知道薛礼还没等出征，他的结拜兄弟老三江兴本出战，两个人话不投机站在一起。江兴本一摆手中大枪，分心便刺。因为江兴本跟着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来年，屡立战功啊，有两下子，他也挺狂，没把眼前这个娃娃放在眼里，以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赢了。他哪知道这个苏宝同可有本事，狂啊，他有点能耐。十几年的苦功，跟着傲来国飞波和尚学成了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样样都行。那还不算，他有出奇的本事，飞波和尚就打暗器。飞波他教他徒弟苏宝同呢打飞刀，披亭带上十二口飞刀，这的五都飞刀是百发百中。这个家伙出世以来没遇见敌手，他怎么当上六国大帅呢？就是六国的将官一块比武，他是独占鳌头才当上了元帅。如果江兴本知道有这个本领，他也不出战了，也是艺高人胆大，打个头阵。此时薛礼着急，薛礼想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主军中不及。可是你着急也没用啊，着急你帮不上忙。此时江兴本和苏宝同战马跑出百步，开怪学马再战，咔咔一碰面，江兴本枪击马快，扑棱抖枪便刺。再看苏宝同手中大刀，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江兴本的枪被给揉回来了，顺手当棒，还没等打呢，只见苏宝同刚啷一挂，大刀唰就推过来了，这叫顺水推舟。江兴本吓得一低头，刀走空了，刚一抬脑袋，苏宝同大刀一翻个，砍，咔嚓，咕噜，江兴本人头落地，战马拖着死尸跑出十几步，死尸才张罗马下。薛礼、薛仁贵一看，哎呀，把眼睛闭上，那几员将官呢，疼得差点没昏到马下。是啊，他们这哥几个已经十几年的交情，情同手足，像亲兄弟一样，一个死另一个眼珠都红了。头一个冲出队伍的就是江兴霸，江兴本的亲兄弟，一摆手中大铁枪，高声断喝：苏宝同啊，我要替我的哥哥报仇，还看招！刀枪便刺。苏宝同摆刀接驾相还，哪知道斜着里又冲出一匹马，谁呢？程咬金的二儿子程万牛，手里拿着斧子。哎呀，为什么他上来了？他跟江兴本关系最好，俩人没事在一块喝酒，一块谈天说地。应该这么说吧，江兴本和程万牛的关系比跟江兴霸都好。结果程万牛和江兴霸双战苏宝同，苏宝同队伍有不少兵将，什么赫连不花、赫连不达，这边是刘成龙、刘成虎、刘成彪、刘成豹，都想过来，苏宝同不让，看你们别过来，看我怎么战他们两个。这阵薛礼着急，众将官没本帅的命令不许出战。就在这么功夫，就听砰砰，苏宝同大刀左右一摆，像砍瓜切菜一样，江兴霸和程万牛战死沙场。这也叫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 说古代是当兵的为将的，现在叫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就不能怕牺牲。那没办法，守在城头上的程咬金一看看儿子死了，哎呀一声，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把千岁李治和罗通吓坏了。哎呀，老千岁快醒醒，快赶紧有人抬到城下。这时疆场上有唐朝的兵丁把三具死尸用挠钩搭走，也运到城里。薛礼薛仁贵当时是又恨又难过，自己的两个兄弟江兴本江兴霸这么多年想不到在这儿第一仗就牺牲了。程万钮人是少千岁呀，傅先锋，哎呀，你怎么也到疆场来了？我薛礼替你们死去啊，我死我就不管了，你们战死在我的前边，回去我怎么向天子交代？众将官，没本帅的将令不许出战。呸！苏宝同、薛礼打完了，马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苏宝同，我把你个无耻之徒，你本是我们中原人，不该卖主求荣投靠外族，今天又连伤我三员大将，本帅要替我的弟兄们报仇雪恨。手中大戟，双手一合，马往前撞，是白戟就扎。苏宝同一看乐了，哎，薛仁贵，你呀还别吓唬人，你也别生气，那几个人死是他们气数已尽，你也结束到了。是啊，跨海征东你的脸露得够大的，这回征西呀、啊、你就该玩完了，看刀吧。唰，手中大刀力劈华山，捞头盖顶劈下来。薛仁贵左脚一踹蹬，右脚一长裆，马往旁闪，刀劈空了，手中戟轻轻一拨，扎唰，乌龙摆尾直奔前心扎来。只见苏宝同不敢怠慢，一看这薛礼薛仁贵几块马蹄，赶紧抽刀，怀中抱月往外一挂，二马错蹬，一南一北，是雪马再战。两员主将再见面，薛礼心里合计，这口门扇刀的刀背有一寸多厚，三挺刀啊，就是刀头三尺，刀杆三尺，刀转三尺，背儿这么厚，你想啊，这刀很沉。薛仁贵呢也有力量，听过薛礼征东的人知道，薛仁贵日食斗米斗面，饭量奇大无比，那阵讲究能吃就有力气，实际那阵是没有油水，所以粮食吃得多，他没有别的吃，可不就吃粮食吗？实际薛仁贵确实在万马军营中练出来有把力气，虽然自己四十已过了，可是苏宝同，哎，你弄了这么口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老想找我的兵刃，看这意思你要以力来降我，我试试看看是不是对手。就在这儿俩人再次见面，只见苏宝同抡圆了胳膊，叫足力气，全身力气叫在了大刀上，刷往下一劈。薛仁贵诚心试试看我能不能够给分开，双手一合大戟，攒足力气往上一崩，嗨开，戟杆碰在刀刃上，也就是大刀剁在了戟杆上，就听嘡啷的一声，苏宝同这口刀啊被崩回来了啊！战马踏踏倒退数步，吁，就觉得膀子根不得劲儿。哎呀，嘿，这老头有点劲儿，哎啊，不可小瞧啊，看来名不虚传。薛礼呢虽然把刀给人崩开了， 可是舅舅的膀子嗖的一声急感发热呀，战马踏踏踏踏踏退数步，吁苏宝同好大力气呀、啊！哎呀，这一刀我是崩开了，如果是连着崩几刀，恐怕我力气不如他呀。不行，我别和他硬碰硬，来来来，再战。两人二次交手，两员主将交战呢、啊，两旁边将官军卒一个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看着，为什么？一个个抖擞精神，都盼主将赢。更主要的，趁着两个高人交手，好学两招。两旁军卒摇旗呐喊，脱皮鼓打得嘣嘣直响，瘪了号角闷闷的。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元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憋足劲儿要把苏宝同碎尸万段。苏宝同手下的将官呢，六国兵将呢，一个个嗷嗷直喊呐，杀死薛礼，打到长安。最着急的是殿下李治和罗通，俩人在城头观阵呢，比在疆场都着急呀。罗通总觉得内疚啊，这场战争是因我引起的，苏宝同为了报家仇串联六国兵将和我们叫号，实际也不全是如此。报家仇更主要的呢，他们想要得大唐疆土，可罗通不那么想，死了三员将他就想下去玩命，理智不让。罗将军，难道小王的话你不听吗？你保着小王在城头，难道这不是参战吗？等等，哎呀，罗通还得看着，眼看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到了四十回合，苏宝同和薛礼没分上下。苏宝同仗着年轻气壮，一力降十会，他的大刀专找薛礼、薛仁贵的胯杆颈。薛仁贵呢，久经沙场，有经验呢。他是躲着打，一巧破千金。此时太阳西斜，已经晚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可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收兵回营。薛礼一心呢要为那三员将报仇，苏宝同一心要一仗分胜负。我要是把薛礼一杀，这座城不攻自破。是啊，元帅都没了，你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挑灯夜战，打到什么时候啊？已经挑起灯笼了。苏宝同也是浑身是汗，薛礼呀，铠甲里边全成水捞的一样，也是累得嘘嘘带喘。苏宝同早就饿了，薛礼是有火捧着，打了这么半天了。只见苏宝同虚晃一招，战马跑出百步开外，没有马打冲锋，而是带住坐骑。嗨，薛仁贵，等等，看天已经黑了，应该饱餐战饭的时候了。薛仁贵，今天呢我们两个不决胜负，绝不收兵。这不天已经晚了吗？这么晚，咱们一会儿在旁边吃点什么，吃饱了喝足继续打。咱们打他一天一宿，三天三夜，决一雌雄，你敢吗？薛仁贵说，我有什么不敢的，本帅还怕你不成？有本事你也甭吃甭喝，咱们继续打。嗨，大爷可不听那套，等着。说着薛马跑回本部军队，事先早有人准备好了牛肉大饼，他自己吃点，喝点水，稍微喘喘气儿，提马又来到疆场。薛仁贵也回到本部军队，弟兄们呼啦都围过来。薛礼跳下坐骑，有人给擦擦汗水。元帅，我看今天该收兵了，不能打了。哎，不行，苏宝同说了要挑灯夜战， 不见不散，哪怕打个三天三夜也决一胜负，我能怕他吗？本帅奉陪到底。元帅，这是打仗，可不是赌气呀、啊！要不然我们上去打几阵。不用，小娃娃，我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还没等吃喝呢，那边人喊：嗨，薛仁贵过来受死。薛仁贵说：等等，你们给我关第六阵，如果我赢了更好，我要是败了死在沙场，你们不要打了，赶紧收兵回城，另想良策。大哥，元帅说的不吉利啊。不要紧，大将不怕这个。说着，薛仁贵擦擦汗水，喝了口水，二次上马，手擎大戟，和苏宝同又站在一块儿。开始军兵啊，还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呢。后来打鼓的胳膊酸了，擂不动了，那鼓啊，腾腾。那边吹号的也吹不动了，都没动静了。军兵喊杀呀，嗓都哑了。又打了一个更次，苏宝同想：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啊？干嘛卖傻力气？我何不用我暗器伤他？我跟我师父飞波和尚学的飞刀是百发百中啊。薛仁贵，人没有全才的，我何不用暗器伤他？打定了主意，战马一打旋之际，挂上兵刃，伸手抽出飞刀。